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徐，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采访方汉明老师的后面半期节目。在这期节目里，方老师将详细讲述他如何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歧视问题。后面呢，方老师将给经济学的博士生们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建议，我觉得也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博士生。欢迎您的收听。
谢谢方老师，关于模型的一些介绍。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歧视affirmative action， 还有一些平权运动的问题。就方老师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包括2006年 AER 那一篇关于 troop search 的 paper， 然后还有关于 mismatch 的研究，以及非常非常多相关的一些研究。所以我们想请问方老师，就是您在这一类研究当中有一些怎么样的心得和体会，尤其是现在包括随着一些新技术的兴起， AI 其实现在算法中我们有时候也觉得会有一些歧视在里面，就想知道方老师对于这些最新的一些现象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是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这个我最近呢的确也又开始对这个歧视和那个算法的应用对歧视的影响这个也开始又感兴趣了。我去年还跟现在也在做一些项目吧，就是跟算法和歧视有关的。但是先回到那个2006年那个 AER 那篇关于区分种族歧视偏见和统计歧视这两个，这个 racial prejudice 和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这两个那篇文章呢也很有意思。这个研究事实上是需要有一个 community 的，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当时在 Penn 的时候，这篇文章就是我最早那个感兴趣这个问题呢，是我当时还在 Penn 博士的最后一年的时候，这边有三个老师啊 ，John Knowles、Patrick Todd 和Nicola Persico， 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这个 racial profiling in motor vehicle searches， 这个发表在 JPE 上面。然后当时呢，他们让我做了一个，就说他们在投稿之前让我做了一个proofread， 就读一遍看看有什么 comment。 接着我的那个博士论文就跟歧视有关的，但是他们这个让我那个 proofread 一遍，我读下来以后呢，我觉得那文章挺喜欢的，但是呢也有一些critique， 就是说是有一个最大的 critique， 就是说他们把那篇文章里面假设，就是说这个警察，不管黑人警察、白人警察或者西班牙裔的警察，他们的整个 racial prejudice 对黑人、白人和那个西班牙裔的那个 driver 啊，这个开车的人的歧视呢，都是无差别的。所以我当时这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把这个 comment 给他们三位作者，他们说这个他们数据里面没有这个 police 的那个race information， 如果有的话会怎么弄？所以我当时就读完他们的文章以后，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如果我知道他们的数据里面没有这个 police 的 race information， 所以就算我给他们的 comment， 他们也没法做。但是我想的是，如果有这个 race information of the police as well as the race information of the driver， 那能够怎么做？接着我实际上一直在想那个问题。但是到大概2004年左右，我在网上找哪个那个州有这种数据，发现佛罗里达他那个 Highway Patrol 网站上面说他们有这个 Vehicle Stop and Search Data， 同时也有就说是他们一个所有的那个 State Trooper 啊，这个警察他们那个Race Information 什么都有。那我想的就是他们这两个应该能够 match 吧，我就问他们，写了个邮件说你们有没有这个数据可以给我。那个人他给我回个音说有，没问题，你给寄个 CD 空白的 CD 过来就行。那我立刻寄过去，就把数据那个来，他就寄过来。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就是说自己要数据成功的这么一个案例啊，就是说真的是说我当时哇，还就寄个空白 CD 过去，他就寄过数据寄过来，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数据分析。这没后来没法没想到呢，就是说原来以为就是说是你把那个 police 的这个race information 啊，允许 police 有不同的 race police 有不同的 racial prejudice， 可能会make it harder right to distinguish这个 racial prejudice from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没想到最后我们理论模型，这个也是利用一个模，就是说一个理论模型最后给了一些 unexpected theoretical prediction， 导致了我们可以用这个 unexpected theoretical prediction 来做一个 test， 哎，这个关于跟你开始回的问题有关啊，就是说我们写这模型的时候，一开始下来也不知道，就是最后能不能帮助我们come up with the test， 但是分析出来以后，哎，这个结果真的很美妙，就是能够就说是让我们解决，让我们能够允许这个 different place with different races can have different prejudice and still allow us to test whether there is a racial prejudice from and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right？ 但是我对那个问题呢，就是说整个这个平权那个歧视问题呢，我是觉得我个人呢，就是觉得是个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社会问题，right？ 这个。我们在这个歧视的研究当中的一些分析方法，事实上在别的地方也都很应用啊。比如说在美国的话，这个 racial prejudice 是个大问题，哎，在中国没 racial prejudice 不是大问题，但是有 gender bias 可以吧？哎，有 male female gender bias 也是个中国问题，哎，不光是美国问题，也是个中国问题，哎，啊，区域性的 bias， 哎，这个你出籍贯 bias。这个中国美国中国的 labor market 也是有这个问题来。啊，这个group bias 实际上是可以多方面的来，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方法嘛，事实上在中国也是有应用的。但我这个东西呢还是主要是运用在美国。我是觉得所有的关于歧视研究也好，关于那个 affirmative action 叫做平权那个法案那个也好来，我就觉得归根到底，这个有可能就会出叫平权法案，尤其是我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是这么考虑的，这个 policy goal 很好， right？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is treated the same way， you know, you want to remedy the past discriminations， 初衷都很好，初衷好的一个法案，并不代表它最后执行结果也一样完美， right？ 所以我本人觉得 affirmative action 是有必要，但是 affirmative action the way it's implemented。May not be perfect, maybe improved, right? 所以我做的 mismatch 那篇文章也好，关于后来参与的这个哈佛大学与那个美籍亚裔学生的诉讼当中也好，哎，我们想说的是研究想说 ，let's evaluate affirmative action， 用一个平常心来 evaluate affirmative action， 不要带一个政治色彩，不要说 affirmative action 就没办法，就不应该去take a closer look， 来，我们作为一个实证研究的学者的角度，就是说 affirmative action has a good policy intention， but the way it's implemented may be improved， right？ 所以我们 mismatch 就想说什么呢？ mismatch 就是说你想帮助一个少数族裔的那种学生，让他们更加容易进入一个比如说好的学校，来，比如说疫情所在的 Stanford， right？ 他们 law school， right？ 有 affirmative action， right？ they make it right， it's easier for minority students to join Stanford law school。接着当时呢的确那文献里面有一个 UCLA 的 law school professor Rick Sanders， 他们就用了那个 Stanford law school 的数据的分析，就说哎，你这黑人学生进了 Stanford law school 以后到底是不是对他们好啊，有好处吗，来，这个是个问题啊，是这个问题啊，来， getting into Stanford law school is great， but if you cannot pass right bar exam right you may be better off going to a second tier law schoolwhich specializes in training the students right to pass bar exam. Bar exam 就是那个律师资格考试 ，right？ 所以他们就是想说，就是说，哎，他们的确在数据里面说，这个黑人学生去了 Stanford Law School 以后，他们这个毕业五年以后通过这个律师资格考试的比率啊，不如黑人去了这个 Second Tier Law School 的黑人。那个考通过那个律师这个考试的比例高，所以他们就说这些 there's mismatch， affirmative action is bad for the minority student， good intention but actually hurt the minority student， 想说这个问题。但我们当时想的那 affirmative action 谁说已经说是那个 bar exam pass bar exam 是黑人学生想进那个 Stanford Law School 的唯一目标呢， right？ 他们也许想着说我去了 Stanford Law School， right？ there's a better chance higher chance for them to clerk for Supreme Court Justice， 可能有更加 prestigious law firm， right？ 他们可能不满足于仅仅通过那个律师资格考试， right？ 所以真的就我们当时想做的一个 critique 就是说那个 Rick Sander 他们有文章 assume passing the bar exam is the only goal of a student going to law school， 那 that's assuming too much， right？ maybe the students may have other preferences， right？ 所以我们就想说从一个 review preference 角度来说， right？ 这个Giving the students admission into Stanford Law School expands their choice set, right? In general, 我们的经济学家就知道，就说 you have larger choice, right? If you are rational, you will be better off in utility sense, right? 所以就说，什么情况下面 having a larger choice 可能会 make you worse off 呢？有些 necessary condition 了，也许我这个有就说是有这个 incomplete information 了，我不知道自己去了那个 Stanford Law School 对我是好还是坏。一旦接受以后，被那个 Stanford Law School 以后。我是会觉得，哎 ，on average 来这那个黑人去，我作为一个 minority student 去 Stanford Law School，I'm better off than going to a second tier law school。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是 average 还是这个 marginal。所以我后来到在 Duke 这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想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mismatch to happen，mismatch in the utility sense，right？To happen，right？这个需要有一个那个 information asymmetry， 所以我们就去 test 跟那 information asymmetry， 发现呢，就是在 Duke 数据里面，我们发现就是说，至少是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是满足了。这个 Duke 啊，知道 they know more about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a student at Duke than the student themselves， 就是他们 Duke 有 private information， 这个学生来 Duke 以后是会学得很好，还是学得不好？杜克有他们有自己的 private information， 啊，学生不知道的 information。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回头看，就是说，哎，这个学生如果说他们是 taken off the wait list 的话，他们实际上知道自己是 marginal 的。一般你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个学校都会很 excited 说，oh congratulations， right， you are admitted to Duke 或者 to Stanford， right， 他们不会告诉你说你是我们最后一个录取的学生来，他不会告诉你。但是 marginal 的 waiting list 上面的学生，他们实际上知道的，他们原来没被录取，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也说 ，Hey， you got off the wait list， right？ 所以他这个 wait list 学生，他们知道自己原来没进，是 marginal 的，后来进了，是完全是 marginal student。我们发现 marginal student 这个 people got off the wait list， right？ 这些学生他们是知道自己是 marginal 的 ，informatio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不应该有的这些学生，他们也照样。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接受杜克的那个 offer when they are taken off the waitlist， 所以我们最后说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mismatch 是满足的，但是我们从那个 waitlist information 来说，并没有说有这个 mismatch， 哎，所以这篇文章呢也是有点 controversial， 哎，我们最后 come out to say there's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mismatch but doesn't seem to actually lead to mismatch， 哎，这个跟 Rick Sander 的那个 conclusion 又挺不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这文章比较 technical 呢，我们也没有 get into controversy。actually， 这个 reporter 他们也想来采访我们 ，right？ 这个我们也比较 careful， 我们一般就是说是 qualify our statement， 这个那个，因为这个做这个歧视方面研究，现在变得非常 controversial， 你稍微不对就得罪人了 ，right？ 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作为学者，反正。这个是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了，这个我们这个经济学的 training 也正好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 insight 出来，这个我还是觉得应该是积极参与这些社会问题的讨论。关于那个 Harvard 和美籍亚裔学生的诉讼当中，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我的一个 co-author Peter Arcidicono 在杜克的教授来，他是代表美籍亚裔学生作为这个 expert witness as economist， right？ 这个哈佛大学另外一面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是 David Card， right？ Nobel laureate， 所以我们在那边对谈，这个互相分析数据，我觉得挺好。当然我是一直觉得就是说这个哈佛他做的分析里面有一个用了一个 personal rating， right？ 这个像非常主观的评价来这个 encode potential racial bias ethnic bias， right？ 这个我是觉得不应该在他们的回归里面出现，但是这两个，不管是哈佛大学的那个 expert witness David Card， 还是 Peter Arcidicono， 那个美籍亚裔学生的那个 expert witness， 来，他们俩都没有用到我们所说的 outcome test idea。
其实刚刚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已经回答了，就是那面对这种比较 controversial 的。这个议题是不是要去做，感觉您的回答是就是如果我们以比较细致的经济学的分析，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技术性的保护，因为做的比较 technical， 可能一般人读不太懂，所以也是一种保护。
然后当然了，从这个结论上来说，就比较 nuance 也比较这个 solid，能够长期站得住脚。那关于这个亚裔在美国处境这个问题，现在最近是受到很多的关注吧？就您的一篇研究里面发现，也最近的一篇研究里面发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关于经济间谍的诉讼当中，就涉及到华裔的 case，这法官被驳回的这个概率更高，被陪审团判定为无罪的概率更高。但是如果一旦定罪的话，conditional on 定罪，华裔面临更高的刑期。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您在设想做这个研究的时候的初衷是什么？然后过程是什么？然后之后得到了什么样的反馈？
这个也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啊。这个最初这个研究，我对这个研究的那个兴趣是来自于我在网上呢看到一个 report 啊，叫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叫 Committee of 100，是一个华人的这么一个协会。他那个 Committee of 100呢，他出了一个 report，是一个韩国裔的美籍学者 Andy Kim 写的。他的呢也是用这个数据，他呢是个律师，确认的是律师。他那里面呢就提供了两个图吧，就是基本上结果跟也是讲的，就是说过从二零。这个美国的那个经济间谍法案啊，叫 Economic Espionage Act，是1996年通过的。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主要目标是针对法国的。法国因为当时这个他们很明显的就说，因为你看啊，就说是有很多法国公司被美国人长臂管辖，的确是1996年当时那个 Economic Espionage Act 是针对法国的。所以1996年一直到2008年啊，这个华裔的名字的那个被那个 Economic Espionage Act 那里面的两个那个条款起诉的呢，占的比例很不多，大概20%不到，20%不到点啊。到2009年以后，华人的被起诉的比例升到了51%。所以 Andy Kim 那文章里面已经有这两个数据，就说这个Chinese ethnic names Chinese names are now accounting for 51% of all the EEA Economic Espionage Act 这个 prosecutions。但是他也提到了一个说，那个对于华人起诉的这些，他们最后的叫做 dismissal rate，dismiss 就是说是法官就说把这个案子就 dismiss 掉了，就都觉得你证据不足，不值得去审判，或者被判最后判能 guilty 的概率呢，那个华人会被那个判无罪的概率更高，他这里面有，哎，但是呢，他没有跟我们经济学里面那个歧视经济学里面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 outcome test idea 没有结合在一起。他就把这两个图放在那边说，哎，你看华人被起诉了很多，被 guilty 被 found non guilty 的或者判为无罪的这个概率要比白人高很多。他就这写在那边，他也是 suggest 就是说这里面有这个 ethnic prejudice against Chinese right？ 你为什么这个很难呢？就说是因为那个美国司法部总是可以说，哎，我们那个起诉很多那个华人，是因为你们华人犯罪的多啊。哎，他们我们就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就这51%，是华或者是华人被起诉是华人，并不表明他们是有 prejudice 的。他说你们就是华人犯罪的多，所以我们经济学里面就说是要跟那个 racial profiling 就结合在一起了。就我们 racial profiling 怎么去区分这个是 prejudice 还是那个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呢？就是看说，就看他最后的 outcome，right？这 idea 非常简单，如果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人，在现在这个是 DOJ 啊，这个起诉方，他们司法部，如果司法部没有这个 prejudice 的话，他会对华人的那个 suspect 和那个白人的 suspect 都会定一样的标准，啊，就说你证据收集到差不多有一定的那种 level of confidence 以后，他才会起诉，哎。但如果说对华人他是 racial prejudice、ethnic prejudice，他就说你是华人，我是要针对华人，我就算我证据还非常 flimsy、非常 weak，因为你是华人，我就要起诉你了，哎。那如果是真的有 prejudice 的话，他就会 charge Chinese with much weaker evidence。那体现在什么呢？体现在就是最后你的 case 到了那个陪审团那边，来到 judge 那边的话，judge 说你这种例子来。假设陪审团或者法官他们是没有 prejudice，是 DOJ 有 prejudice，那么到这样个 weak cases brought by DOJ against Chinese 那个 suspect 的话 right 他们就会到那个法官那边就通不过了，都会被或者陪审团那边都会被 dismiss 或者被那个 declare 那个 non guilty found non guilty right 这叫 outcome test， 不要看起诉率，要看被起诉的案件当中他结果会怎么样 right 如果有 prejudice 的话，那么就说你 prejudice against Chinese 的话，那么给那个起诉华人的那些案件最后会很多会失败，失败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 found non guilty 或者 dismiss right，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理论框架用到了那个 Andy Kim 那个数据，我们就加了很多其他的新的 case， 接着呢就是控制了一些其他那个 Andy Kim 他当时啥都没控制， Andy Kim 就两张表来，这个做了这些分析，做了很多 robustness check， 还做了一些 stock market reaction。 我们这个比较有意思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假设的 stock market 比较是理性的 right， 因为这个 Economic Espionage Act 啊，它是针对的是 trade secret right， 都是有一个 victim firm 的某个企业某个美国公司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trade secret 被偷了 right， 那这个这很多这种那个 victim firm 他们都是上市公司，那如果说 stock market 是一个 rational 的话，他们一看说诶你这个起诉的那个说起诉那个偷你的 trade secrets 如果是一个华人的话，他们会觉得你这那个 evidence 可能不是特别 solid 的 right， 他们 stock market 就会 react 少一点。我们真的发现这样 right，如果说是这个一个 victim firm 它的 stock market 起诉那天reaction 就 you know it's much more mild right if the alleged spy was a Chinese， 所以就说我们就从 stock market reaction 方面也是那个 support right， 这个some of the prosecutions against Chinese spies were so called spies right were probably tainted by ethnic prejudice right。所以我们这个文章呢实际上也是我们有点担心的，这个作为华人写这样的文章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想说就是说你想真的是首先作为华人我觉得 you know, we deserve to be treated right, equally, in front of the law。另外一个就是说从美国来说你这个 racial prejudice 事实上 against a certain group is harmful to American interest, 因为他们这个 DOJ 的 resource 也是非常有限的。当他把资源去 chase right some non spies right so because they are prejudiced against Chinese right 去找去把资源投入到那个不应该去投入的这些案子当中的时候，他们也是等于说是一些更值得去调查的一些真正的 spy 也就漏掉了。所以这个有什么反馈呢？就事实上是也是有很多，有的时候我也不愿意接受这些邀请，因为很多地方要邀请我谈一谈这个案子啊，这个研究啊，我会跟他们分享一些这个主要的结果啊，就说是还是希望能够把那个背后的那个 test 这个检验的背后的理论啊什么的讲一讲啊，这个有的时候也真的是需要用那个 technical 的 details 来 protect yourself 来这个因为这个太容易被有一些那个 reporter 来就用一个标题来 summarize like very subtle findings right， 我们最后这些研究最后都不是 smoking gun， 都是 statistical evidence right， 包括那个美籍亚裔学生诉和哈佛这个诉讼，最后 statistical evidence 在美国的法庭呢 statistical evidence 是可以接受的。我听说这个反正我们的那个那篇文章这个 Stanford 那个一心理在的那个Scott 和那个洪斌老师他们那个中心也写了一个 policy brief，据说也是有不少人读的，2000多个人吧的读了，有没有影响我真还不知道，大家还挺感兴趣的。因为这个美国至少是他还是觉得，因为这个 China Initiative 现在也撤掉了 ,DOJ 也是意识到这个有些 prosecution 肯定是 overzealous, right? 他们当然不会承认错误，这个 DOJ 从来不承认错误，但是他们也许有的时候会 you know, behind the scenes 会do some adjustment, right?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研究虽然是个学术研究，就希望就如果说能够在 on the margin, right? make some small difference, right? 这个 DOJ 也许他们考虑到，的确这些结果，这些研究结果也许真的是有点问题啊，就是说有点那个歧视的话，他们也许更愿意做一些 adjustment, right? 但是我做这研究本身的目的就是我也特地没有跟 Andy Kim 合作，因为我跟 Andy 也是说了一下，我就说我们可以合作， 因为我的文章的确是 inspired by his research， 但是他当时的文章是 commissioned by Committee of 100，所以我最后跟 Andy 说，我是希望能做一个 independent research， 完全跟没有任何 funding agency 有关的 research， right？ 就是说、反而是 you know if our results reinforces or is consistent with his， right？ It makes his initial findings more credible as well， right？ 所以 Andy 也是我最近也是跟 Andy 正好有个机会交流，他说非常好，就是说是他也。因为我们之前交流过一次，但是我后来跟他说，我说我跟我一个学生做，我就不帮你引入了，因为我觉得一旦引入以后你他加入合作的话，他也是他原来的 research committee 100 commission， 所以就是说可能反而会让读者觉得我们的文章也是跟 committee 100有关，来实际上没有关系。
谢谢方老师刚才的分享。接下来想问一个其实是我个人很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在您读您的文章里面有两篇文章我特别感兴趣，其中一篇是和我的博士导师周立安老师合作的，是用微观的数据来刻画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特别是房价的这个演进。另一篇是和我的本科同学，本科加研究生六年的同学邱新成合作的，描述中美两国的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我感觉这两个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除了他关注中国问题之外，其实是用数据和统计的方法来刻画中国经济里面最基本面的重要问题，然后为大家来提供这个方面的特征事实。这恰恰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很多人面临的短板，就比如说一些最底层的因素，房价、失业、收入等等，反而没有那么精确的数据或者得到很良好的刻画。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您能跟我们讲讲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和体会，以及比如说在未来来看还有哪一些是这种比较重要刻画它的特征事实和描述它的演进变迁本身就会有价值的这种研究议题吗？
好的，谢谢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开始提到，就是我对中国经济的研究的兴趣也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啊。就是原来呢就一直是一个读者吧，我也是读别人写的关于中国经济文章，但是第一篇开始提到跟蔡宏斌老师和徐立新老师合作的关于那个Eat and Drink 那篇文章。后来我回国的也多了，我每次回去我都是把它作为一个跟国内的学者交流，把自己等于说填补一些这个国内发生的很多 exciting 的这种事情的这个等于说 update 一下来，这个也是了解到很多unique 数据啊。这个首先我觉得以前我们总是说，哎呀，你在研究中国问题，这个does it have broader implications？ Right？ 总是好像需要 apologize。这个 you know， I'm doing research on China， not about US。我现在觉得慢慢这个问题应该会有所改变啊。你经常大家可能还会在 referee report 的时候得到一个 comment， 就是what's you know it's about China， it's very unique to China。这个 what's implication for more broad implication？ 我现在觉得就是说，你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用 PPP 的话，第一大经济体啊。这个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merging countries， 涉及到世界那个四分之一的人口。China's economy actually is interesting in itself。中国是过去二十年国际那个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的 contributor， right？We don't need to apologize that we are doing research about China, right? Understanding Chinese economy actually is, you know, a big component of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conomy. 可以这么说 ，right? 所以我前两天我也正好是我们那个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来这个期刊，我跟那主编有一个交流，他说他们那个 publisher Wiley， 来这个 IER 的 publisher 是 Wiley， 他今年在网站上最常 search 的那个 item， right？ China， a Chinese economy 是第二条，所以就说你看整个这个 Wiley 的网站上 search 的不光是中国学者在 search， 所以等于说是 global search 的那个 frequency， 那个第二大的就是 China， 第一大是 supply chain， 这个可以大家能理解，就是说现在可能有很多那个对 supply chain 的这个研究很多人都在 search， right？ China 是很重要，所以就 IER 现在也开始刚刚搞了一个 virtual issue about Chinese economy。 但我是回过头来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说 China studying Chinese economy is important in itself， right？ 第二个呢，中国经济的确是有很多 unique features， right？ 咱们中国的这体制是 unique， 中国很多那个研究问题，这个 very interesting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 in China you have big sources of variation， 比如说大家 是研究这个 pollution 对人的健康的影响，对人的 productivity 的影响，在美国的话你的 variation 很小，这个是的，有些地方这个更加 polluted 一点，这个比如说 highway 的出口处住的人，他们可能那个空气质量没有这个离 highway 远点的地方那个空气质量好，但是 variation 很小。中国有 big variations in air quality， right？ 如果说你要研究这个 sex ratio imbalance 的影响，中国有不同的 county 之间有很大的 sex balance ratio 这个不同，在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子的 variation， 所以中国有很多 unique variation。 提到这个房地产房价指数，在美国的话，这个叫 quality constant 这个housing price index 最著名的就是 Case-Shiller index， 这个 Shiller 还拿了诺贝尔奖，这个就说是用那个 repeated sales， 同一个房子第一次卖、第二次卖、第三次卖，它的价格的变动，因为是同一个房子嘛，那你价格的变动 accounting for depreciation 以后，就是那个 housing price index 就可以这样 construct 出来。那中国的 repeated sale 呢，首先 repeated sale 不多，第二个 repeat sales 价格不可靠，这个二手房吧，它这个建有大家做很多那种阴阳合同的东西，所以就说是价格不可靠，所以我们中国没法用 repeat sale， 所以我们当时就利用了一个中国的 unique feature， 中国的房子不是个 single family house， 绝大多数都是小区里面的公寓，小区呢经常有一期、二期、三期，是在同一个小区里面的房子，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市的。一期、二期、三期的，有的时候会可能有两三年的时间，同一个小区的房子它的品质都差不多了，虽然不是同一个房子 repeated sale， 但是同一个小区里面的第一期的 apartment 和二期的 apartment 和三期的 apartment 可以想象成可以 very analogous to repeat sales，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中国的 unique features， 这个不光是中国了，你像新加坡也好，这个 emerging country 绝大多数的老师，绝大多数的那个 housing market，像中国一样是主要是那个 housing project，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来做刻画了一个中国的房价指数，跟国家统计局的方法呢有很不一样。国家统计局是按照那个每个月的这个平均售价，平均售价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像北京它的早期的那房子平均售那个住房还离市中心挺近的。慢慢到三环、四环、五环，越走越远。这个平均售价的话是没有考虑到这个房子卖的市场，不同时期卖的房子的品质，那地段什么都不一样。可以做些调整，但是你可以把我们想把我们做的那个，我跟周立安老师和那个熊伟老师和顾全林一起做的那个指数呢，想象成是一个这个 quality control。这个 housing price index，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个你提到了，我跟那个裘星辰同学他是在 Penn 读博士的一个那博士生啊，做的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美劳动力市场比较那篇文章，这个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初中这个文章的 motivation 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这 motivation 实际上来自于一个关于中国的养老保险。那个改革的这个问题啊，有关的啊，这个大家国内提这个提高退休年龄啊，已经提很久了。中国的退休年龄嘛，大家都知道，那个蓝领的女性50，白领的女性55，男的是60，都相对国际来说都很年纪很轻了，所以而且这个退休年龄是建国初期大概55年时候就定下来，一直没变了。这个 life expectancy 增加了很多，但是退休年龄都一直没变。但是提高退休年龄很难，很难。这个国内市场已经想提高退休年龄已经10多年了。大概2012年开始提出说要提高退休年龄，一直推行不下去。我呢在国内有一次做了一个在复旦做了一个在一个叫谁来养活中国老人这么一个研讨会上面，给就说是介绍一下国内外的不同的退休年龄，就讲了一个，就是说你看中国的国内退休年龄实在太年轻了，应该可以提高退休年龄。接着当时有不同报社的记者，光明日报、解放日报记者在那边写啊，写了以后接着有些评论啊，这个出来以后有评论就说挺负面的啊，这个读者就说提高退休年龄说说容易。我想找工作，谁会给我工作？这问题我觉得挺好。他就说，你要提高退休年龄， 你提高退休年龄这个政策能够实行的一个条件，就是说那些55岁的女性或者是那个60岁以后的男性，他们想继续工作的话，有这个企业能够继续雇佣他。但那个读者的意思就是说，哎，太难了，现在35岁40岁的找工作都很难，你叫55岁的再去找工作很难。那我们经济学来说，哎，你找工作难是因为你自己想要的工资高，哎，如果你真的是工资降下来，你总有人愿意雇你吧，哎，那就为什么，就是接着我们就是让我跟那个上财的一个张毅老师在做的一个研究，是说就想研究为什么中国老人年纪大的人他们找工作那么难，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工资预期降不下来，他们在他们预期的要工资下面没有雇主愿意雇他OK， 没有足够的雇主愿意雇他们。那我们接着就要问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中国老人的那个年纪大的那个老人的那个工资预期那么高？接着我们就想说，中国年轻人的 productivity 上升太快了。来，这个我们知道那篇文章叫 Growing Pains， 成长的烦恼的这篇文章，那个跟张毅老师那篇文章是 Growing Pains。因为中国的这个cohort to cohort，就是每这个年轻人的 productivity 增加太高了，他们年轻人的工资也涨得很快。老年人他们的 productivity 没有增加那么快，但是他们呢有一个 fairness concern， 就觉得，哎，年轻人工资涨，我们也想涨一点。虽然他们的 productivity 没增长呢，他们想也想工资跟着年轻人一样涨，但是那企业呢不愿意给老年人涨工资，所以就出现了这个老年人找工作难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就是说，需要有一个就说是 empirically 去描述，就是说。中国年轻人的 productivity 增加到底有多快？怎么样去说中国年轻人的那个年 productivity 增加很快呢？我就跟裘英成啊一起做这个研究，就是说把中国的从这个劳动力那个市场的数据呢去刻画，就是说中国过去35年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里面有多少是 productivity 的啊，在毕业的时候来这个 productivity 增长，有多少是因为工资？这个 price of human capital 在增长，有多少是这个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because of experience， right？ 所以我们发现的确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差别很大。中国 year to year cohort to cohort 的 productivity， 2020年的那个本科毕业生，比起2019年的这个本科毕业生，他这个 productivity 增加大概在1.6%左右， right？ 美国的话基本上是零，没有增加， right？所以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说在回到把这个1.6%的那个增长率放到那个跟张毅老师那篇文章里面，就会发现最优的退休年龄是很低的，就是55岁左右， right？ 如果中国增长慢慢慢下来，哎，反而这个退休率那退休年龄可以提高了，这个是 paradoxical， right？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慢慢慢下来了， growth rate 从慢下来以后，反而就说是推动那个提高退休年龄是可以执行了，哎，所以我们那篇文章还没完成了，这个跟那个张毅老师的文章实际上是 motivates 这个跟裘英成的文章，但是跟张毅老师那篇文章还没完成，跟新成的文章现在出来了，对，现在有 working paper。所以总的来说，我就觉得，中国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实际上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很挺关注的。我觉得我们做些那种描述性的研究也好，做些基本的那种data construction 也好，来都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来研究中国经济，来，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 housing price index， 来，我们弄好以后，谁想要，我们就提供给学者，希望他们能够做更多的关于房地产的研究呀。所以我这个问题我就可能回答到这里了。
我插句广告，就是一个是刚刚。方老师和周良老师还有徐文老师顾元林老师那篇研究，他们的数据是公开的，所以如果研究房地产市场的同学应该可以去用那个房价的指数。另外就是方老师和裘英成合作的那篇文章，不带任何吹捧的色彩说，那个文章的图真的非常漂亮，就是文贤歌而知雅意那种感觉。因为我听方老师讲过一次，裘英成在我们那个内部三文章上讲过一次，就如果没看过这个 paper 的同学是非常建议去看一看，就是哪怕你不读后面部，你看看他怎么样 motivate 这个 paper， 用图来刻画那个特征事实，真的是我读过文章里在这方面 做得非常好。
很多人都反馈说这个文章讲得很清楚，这个怎么样把那个 cohort effect、 experience effect 和 time effect 三者怎么区分开来讲得很清楚。星辰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是一个非常仔细非常刻苦的学者，这个我给他也这边打个广告，他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我把这篇文章的图还发给过这个我们做基金经理的同学，他们特别喜欢，对他们来说 很重要。
他们也有转给我的，但你发的那个图我也还有转给我的，我也看到了，谢谢谢谢。
谢谢方老师的分享，收获非常大。然后我现在就站在就是一个博士生或者是其他年轻学者的角度问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就是关于 training，二就是关于选题，这两个问题我相信年轻学者都非常的感兴趣，评论区也有观众提到这两个问题。我先说 training 吧，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些 structural model， 我们也知道需要理论也需要计量然后也需要大量的 coding， 像 Michael King 教授就提过有时候 debug 都三个月过去了，然后
对，
所以我们想知道方老师您觉得年轻学者需要具备哪些 training 或者 portfolio， 就是一个 toolkit 是比较好的，对于以后的研究可以走得比较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选题，就是现在博士生肯定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怎样选到好的题目呢？如果题目有时候太大或者 too ambitious， 就是我们会面临一个 tractability 的问题，但是如果选的太小了似乎我们也觉得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我们怎样去把握一个 tractability 和 feasibility 这样一个 trade-off， 想听一方老师对于年轻学者以及怎样更好的走一条学术道路有什么建议。
好的，我先回答第二个，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可能博士生二年级三年级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这么一个痛苦的阶段，这个上完一年级的博士生的基础课，两年级的一些专业课以后，这个开始要做研究了怎么办，这个我们经常会出现就是说这样的问题，就是学生有些我们博士生他在国内读过硕士的，原来在来判读博士之前他们觉得自己是知道怎么做研究的，读了两年以后觉得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研究了，他们觉得我总是跟他们说不是因为你倒退了，而是因为你自己的标准高了，你自己开始觉得哎呀原来做的有些研究这个没有想就说是现在觉得不够起点不够高了，是你自己标准提高以后你才觉得自己不会做研究了，所以你发现就说哎呀这个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入手，这是完全正常的每个人都经历过，我自己也经历过 OK 很多我知道的现在做得很成功的老师他们跟我私下交流的时候都说曾经经历过如果再找不到一个题目就准备去业界的这样子一个痛苦阶段、那怎么做就选什么题呢，你开始提的也是非常普及的这个问题了，你选题目呢就是说如果太简单了你这个东西一眼就能看出答案，做理论的话你说哎呀这个结果都已经基本上都能看到了，那这个题目就不值得做，你如果说那个题目又太大一点都没有一个就是说能够有 concrete step 来这个能够一点都想不到就是个很大很难很虚的问题的话，那你又不够扎实还不够实在来不够 concrete 来，所以最好的研究问题就是说是那种你能够跟你的导师或跟你的同学，所以我任何做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我都建议你跟你的同学高比你高一年的同一年的这个愿意听你谈研究的人都讲讲，就是我在有在考虑这个问题，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大家 brainstorm 就是economics is social science， 你一定要就是就把它造成就说是 community with others， 不要一个人自己在那边想或者只读文章，要跟人家交流，当别人就算不跟你做同一个研究的话， if your research is interested other your students your fellow studentsShould be interested in what you are studying, right? 首先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说题目呢，就是说是要至少是有人觉得你跟他讲了以后觉得哎 ，that's interesting, I want to know the answer， 但是又没有就是说是好像结果就一目了然。那这个怎么去弄呢？就是说，一般就是说是你就觉得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说这个题目就是说 you don't know really what's the answer, right? 但是你有些你就是答案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你就。You don't know until you have done the research.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Right? The answer to the research question cannot be preordained. Right? 你就真的是一开始做研究之前是不知道的。第二个呢，你要能看到就是说 my first concrete step 也许就是说哎呀这个我先看看这一方面。 看看 reduce form 或者 data 里面有没有这些 basic pattern， 啊，有没有 interesting pattern， right？ 接下来就说 you know, just go from there， 慢慢一步一步的就这样子。第二个就是说，我这里可能想要跟大家提到，就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对我来说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 advice， 事实上是来自于George Maloff， 当时是我们的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我们当时上博二博三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顾虑，就说啊，非要把世界上所有有关的文章读完了才能自己写啊，就怕漏掉一篇文章没读到，就说正好做了你想要做的东西，哎，大家就是读啊读啊读了，读了天昏地暗，就是不敢自己写，就怕漏掉某篇文章来。这个你如果一直读，你读到最后你就一直不写的话，就 you never make progress， 所以就我们当时George Maloff他那个他教授他就说了一句，说一个就说你 you have to stop reading at some point， 哎，就我现在要求我的学生来跟我谈的时候，就说他要有一个 research project， 我就说 OK。你读了肯定读了很多文章，你也不用告诉我。Tell me what's the two most related papers to your research question。两篇我也不要多，两篇到三篇不要多。接着告诉我你要做的问题跟你说最有相关的那两三篇文章有啥区别 ？What's your innovation? Whether it's a model innovation? What's the difference in the question you asked? What's the data difference? Right?就你要把你这两三篇文章是代表你所做的你想做的问题的前沿。You need to tell me, right? Your research will push the frontier a little better, a little farther. 这是这第一个，就是说你不必要告诉我所有的文献，这文献最后读不完的。啊，你这我当时就是有一阵子，我读博二的时候，大概花了$1000，当时复印文章，当时这个对吧，也没有这个打印的，就是到图书馆去复印，我的沙发上堆满了文章。我最后都没地方坐了，我都读的天昏地暗，我都真的不知道怎么写。我最后去问老师说 ，You have to stop reading 了，你是读的够多了 ，Start writing your own， 哎，这是第一个。接着，那 Start writing your own， 你不是怕那个漏掉那个文献吗？我后来那老师说了 ，If you didn't read a paper， 你如果说真的已经读了很多了，来，你知道你的 top two or three paper that you know your paper。is different from these two or three paper, right? 就算你漏掉了一些文章，有的时候会的。他说你这个真的漏掉了一篇文章，你如果说没看到文章，你的 research 真的是跟那文章是 independent 的话，你撞车的可能性不大的。如果真的撞了，你也可以 find some different， 因为你没有看，你不是 plagiarist， 没看到人家文章嘛。你这个那个最后有漏掉那篇文章也是个 honest mistake， 你最后总能找到一些不同。哎，我目前经历就是说，你自己读了很多文章以后，真的跟别人撞车的可能性并不大。真有了，你也只能说 OK take it as unfortunate fact， right？ 这个整个研究 career 当中有可能有这样子会发生了，你就 honestly 就说 OK the paper somebody have done it what I wanted to do， right？ 这个就放弃了，right？ 但是这样子可概率真的不大。第二个就是说要建议，就是说大家，这是没人说的这句话，这是非常重要。他说你千万不要把你第一篇文章想象成是你这辈子最好的文章，不要拿那个就这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right？ 就是说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 If your very first paper is your best paper, your career is downhill from this point on. That's quite depressing.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太受鼓舞了。他的意思说你第一篇文章就是应该差不多一般这样子的，这样才以后有上升空间嘛。你一旦是第一篇文章是你最好的文章，那你以后不是最后一直走下坡路嘛？来，哎呀，那句话太鼓舞人心了。所以我就一听了那句话以后，我就开始觉得，哎呀，不管了，我也不读了，真的就不读再多的文章了。我已经读了，花了$1000这个复印费，我就开始写第一篇文章，写了洋洋洒洒写了50-60页，最后也没发出来啊。这个文章就是我的 third year paper， 但是从那篇文章最后就说我。出现的问题就是我的文章实际上是有一个 nice idea， third year paper nice idea， 但是是 build on 一个当年的一个 JAMA paper， Steve Tadalis JAMA paper， right？ Tadalis 他自己写了一个跟我那个文章 idea 挺接近的，我当时不知道，但他做的比我好，他的 execute 比我好，我后来跟他也交流了，来，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后，我估计他我的文章也投了一次，他估计是一个 referee，他也说一些那个 encourage 的话，但是呢，我是觉得他看了他的后来他的那篇文章后来发在 JPE 上面， 我觉得他做的比我好， idea 有点相似，或者一个 name trading market 这么一个文章。但是我从那篇文章以后，最后虽然没发出来，但是我觉得学到了整个做研究的怎么样定题目，怎么样写模型，怎么样写 introduction， 怎么样写 conclusion， 来整个一套这个过了一遍啊，我觉得也是挺有等于说是演习了一遍，来我觉得挺有价值的，对我以后的研究也是挺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一旦这样子以后呢，就是说你在选题方面选题方面首先要有一个起点要高一点，这个就跟导师很重要，跟导师谈，跟 committee member 谈，在系里面 present 这很重要，来整个这个系里面的 community， 来这个 senior faculty junior faculty， 反正愿意听你讲你的研究的那些人的一个这 community， 能够基本上给你一个 you know pretty accurate feedback， 来这个 research question is big enough， is it substantial， 这个就是导师的功能了，来这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失误。来回到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这个到底去要做哪些训练。那这个计量计量课和很多做实证研究的学生都会去上计量课但是上理论课的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他们觉得可能做实证我就不上理论了，我觉得这个是 mistake。 事实上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大家不要太早的定方向。我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是那个我开始做那个奥巴马那个医改那篇文章里面用到的是一个 Burdette Mortensen 1992年的IER 那篇文章的模型。我当时在读博士的时候上了无数的课，这个 Burdette 是社企理论方面的专家，他当时教那个 Search Theory， 这个 Labor Market Search 这个课我上过他的课，他当时92年的那篇文章就在他的那个课上讲。我讲了听了他的课以后，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做社企模型，没用到。但是一旦到那个要研究奥巴马的医改的时候，我那篇文章立刻就在我的脑子里面出现了，我们需要有一个模型，我说了能够解释那个 labor market 现在所有的继承的这个 pre Obamacare 那里面的 labor market 那些 basic facts。 我立刻就想到 Burdette Mortensen 这篇文章可以，我们就立刻就说，我告诉 Naoki 做这个研究的时候立刻就说 Burdette Mortensen 这个 extension of Burdette Mortensen 会是我们的理论模型。所以当时上了很多，听了很多那个不同领域的课，去听讲座呢，也是大家有些同学他们可能觉得，哎，我只去听跟我的研究直接相关的那个领域的研究，来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去听所有的研究。我觉得大家兴趣广一点，来如果说你是做 empirical micro 的，去听所有的 religiously， 我要求我的学生就是说 religiously attending all the empirical micro seminars， 来不管是那文章是跟你的现在做的研究相关还是不相关，来因为这是一个首先是对来做演讲的这些那种 speaker 的一个尊重，来像你的人家跑到你 panel 来做，你没几个人来听，这算什么呀？ You know everyone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of the department， 来第二个就是说You learn to think along the speaker。 每一篇文章你听的时候你都在思考，你要训练就是说是自己在那个听 seminar 的时候跟着 seminar and the speaker 的思路去理解这篇文章，去同时在这个听的时候想各种各样的问题，来有的时候有些问题就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这个作者会这么做，来会有什么其他的有没有问题没有，来就可以等你博三博士的时候就开始需要 feel comfortableAsking, raising your hand, ask questions, right? 因为你最后上 job market 的时候 right? Your future employers are looking for colleagues, right? They want the colleague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of their department, right? 包括 train 学生，包括让 seminars, 那个在 seminar 的那个上面积极提问 right? Ask useful questions, make good comments to the visitors, right? 这些东西，这些 skill 在你博士期间就要慢慢训练的 ，right？ 所以你博二的时候去听那种 seminar， 可能听个懂个10-15%， right？ 前15分钟，那 motivation 能听懂，接着就听不懂了，没关系，坚持下来。到博三的时候可能听懂40%了，到博四、博五的时候你是among the seniors in the department， right？ You actually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most of the seminars。有一些文章特别感兴趣的，事先读一读。有的人你不是一般的，你事先进三个周不一定读过，但是你到博快毕业的时候基本上都应该能够 follow 所有的 seminar， 所以这就是一 part of the training 所以说我觉得整个读博士阶段就是说 除了研究以外，还是要学会怎么样做一个 mature economist who can make valuable comments right to anyone who is willing to tell you about their research. 你这样上 market 的时候就格局完全不一样了， right? 你就说是会 show a broad understanding of the, you know, 你跟比如说去某个系去访问， right? 这个他们去给 job talk, right? 你会有很多跟faculty one-to-one meeting, right?他们就在那边考察你 ，Can we have a good conversation about economics? Can you? 有些人，有些学生，他只能讲自己的 paper， 除了自己的 paper 以外，不能够 communicate， 不能够 make a good comment， 不能够好，有一个很那个 productive conversation。那这样的学生在 market 上面就会吃亏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说 ，you know， try to be a good citizen， right？ To be a good citizen, be a good helper to your fellow students. That's also helping yourself. 给别人提建议，帮助提高别人的论文研究，都是在帮助你自己。You become better researcher, better economist when you help others.
谢谢方老师，我相信我们三个人都听得入神了，非常痛快今天。也感到就是非常羡慕您的学生，在这个言传身教。我相信在座的这个听众也学到很多。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再次谢谢方老师，谢谢光宇和邓欢，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